有无之身，本乎无名。那无名之道，于何不明？所以我并没有否定名，我并没有否定名，我只是讲说，无名之道于何不明？但并不是你所说的真名，我这是讲名啊，我是讲名。所以这里面本乎的这个法之性啊，所以我们为何不能明？因为可以假名。是以智人居方而方，指缘而缘，在天而天，处人而人。缘乎能天能人者，岂天人之所能哉啊？就是说，智人他能天能人啊，他跟天跟人，天人他是被业所束缚，是执着的。那智人他能在天在人，对不对？往返人间啊，对不对？诸国恶国啊，这个往返人间，他能天能人，但他会不会执着天跟人？他不是执着的、啊，是。他在讲说，岂天人之所能哉啊？我能天能人，可是并不是天人的那种境界啊。我以非天非人啊，故能天能人啊，就是说我以啊，就是说我能以非天非人，我不执着天，不执着人，所以我能天能人啊。是不是这个意思？没错，所以你有所限制的时候，有所执，把它障碍你的融通性。正因为我无所执，随方应物啊，才可能啊，啊，才有那个自在灵活的应对能力啊。你要是处事皆执，你怎么可能灵活自在啊？所以我们也常用一个例子，就是镜子。镜子因为无所取，所以能照一切物啊。其他的东西一旦有所取啊。像底片一旦有所取，就没办法第二张。镜子无所取，所以所有镜都可以进来，一样的原理啊。其为智也，故应而不过啊，应而不为啊，因而不思，因而不思故思莫之广啊，应而不为故为莫之大啊。就是说，其为智啊，就是教化应化世间啊，故应而不为啊。啊，应而不为，它本身应有没有执起这个应者？如果它执起应者的时候，有所取的时候，我们常讲说那个千手千眼哈、啊，那所以说很多人就画那个雕塑佛像，那就很勉强的把观世音菩萨弄了一千只手出来，你不觉得很怪？还好不是真看到观世音菩萨有一千只手那样画，你看到你就吓了，哪有那么多只手？哎，对。好好的观世音菩萨，他一定是应人显现人像两只就可以了，你不要把它弄成一千只，这叫千手千眼。那我就讲说，如果挥得一千只手，那一千零一个那个就要排队了，对，因为一只手对一个人，那一千零一个开始排队，那大概一万个后面那个九千的都要排队，那很挤的。就说我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会跟你讲，你不要急，我先把眼前的这一千处理掉、哦、我就一千只手、欸、你不要逼我，我就只有一千只，众生就会的在这千手千眼表现它的无限方便，你跟他把它现成一千是很多，可能不够，你知道吗？因为太多人了，你的好意让他从两只变一千，结果你这么一千，观世音菩萨的无限的应用之妙被你这一千就框住了。所以你看，要是一万人，要多少人排队很久的，这不行了。所以他两只就可以了。所以你就观世音菩萨就应现人身而人身，他何必要一定要这样啊？那你说他现罗刹身，难道你要把观世音菩萨化成罗刹样子啊？哎，众生也太辛苦了，讲有个样就学那个样一直跑，哎，不需要了。应而不为，他不会执取啊。因而不思，他应机他不会思作啊，不会思作，不会去、应机，但他在做的时候是如其所量啊，就如其量而为啊， 应众生之因缘，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学上的困难啊。啊，我们经常是带着自己本身的见，不是我跟前面讲的例子嘛，就是说我们带着一个没办法，我们本身有太固定的看法，所以我们会看眼前可怜的才叫可怜，眼前富贵的是不可怜。我们看到的他穷，我就要给钱，谁说穷自穷一定要给钱？那你为什么会这样作为？你固执啊，你有一定的价值观跟应对的方式啊，所以你的应对方式经常不能应激，让众生得实质利益啊。啊，这见穷则像比如说我们要讲说这个小孩子受到打击，我们就看啊，要不要帮他？不能帮啊，能不能帮？也可以帮啊，在他打击不彻底的时候还要加重打击，为什么？他借着打击才醒来的。可是如果你继续打击他会垮掉，那不能打了，这时候就不能打，是不是？那这个怎么去衡量他的深浅轻重？这就是智慧问题。那至少我们没办法衡量，至少我们要打开执着，不要用定法来面对一切众生，是不是这个道理？就在这里，因而不思故，思莫之广；应而不为故，故为莫之大。这才是真正大大思大为啊！啊，为莫之大，故乃凡于小小乘；思莫之广啊，故乃归乎无啊！你有所作为的时候，到最后变成能以无相应；你能做大的时候，就能小。是，所以我们为什么大能设想？真大者不拘泥于小，所以有的人说我的，像比如说我们世间人，有的人在位置上执着我的地位比你高，但我们从我们某个立场看，你的品德实在低。为什么？你用你的地位轻贱其他众生，但我从地方来讲，你之所以大，其实你把自己人格从你执着大而把做小了。对，所以菩萨可以现广大庄严之身，他也可以现其他六道众生相，这才是他伟大处啊！啊，他回不是回得扮演一个庄严相，他也可以念圣为罗刹身，他会现为石头，都无妨。知大大在何处？大在一切处，一切处含小，含小。所以我会讲说，像我们来讲，我们也旁边有一些道友，在佛教都有一定的地位。他们有时候会想一想，溜到别的地方，改变角色，啊，就是到一个地方很不认识的地方去，啊，说你哪里来？我哪里来？你在说什么？我刚出家出来参学。好，那你从这里做起。哎，是，啊，其实都已经是方丈的人，他俩先磨一下，以前都管人，现在被管，感觉怎么样？以前都是厕所人家扫好，现在来扫厕所看看。对，以前都讲说慈悲慈悲，讲好了别人去做，现在是我亲手来照顾病人。我不是之前在其他地方有谈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法师变成植物人，那植物人当然如果要照顾很不容易啊，起居所有都那个，他们至少找了一个印尼的外劳，那这个印尼外劳本身是回教徒，那就是人非常非常好。那刚好这个我们这位法师，植物人这个法师啊，有一次刚好生病，连便都无法排，那只好另外给药，那都好几天不能排，后来终于排出来了。那个印尼这个哈、啊，捧着大便，很高兴，终于出来了。我说你看我们讲慈悲的有没有他这种自然天性流露出来的对他的雇主，你就只领那一点薪水啊，但他竟然把雇主的这个病看那么重，拿着粪便不会结的臭还高兴，就让人家很感动啊，那大家也很疼这一位，因为他这个他不是装的，否则的话我们拿便呢，我们已经够慈悲了，那我总不会把便拿在手里面还高兴的吧，他就是这样。我就讲说这个东西我们讲很多的慈悲，这一点你就做不到，你没办法做得跟他一样，落不下来。你可以高高的 你讲慈悲的理论，但你起码的小处做不来，所以有时候从生活上里面看到很多为道修行的方法，那个应该有的东西，其实在生活里面都有。好，你看，对，思莫之广，故乃归乎无明。好，这个他也能广虽广，但能收摄于其灭，而不会在广当中止于广，而更加随境而生灭流转。经曰：菩提之道不可徒度啊，不能彻度。广而无上啊，高而无上，广而广不可及啊。高而无上就高，有没有一定用低？我的高如果用低来呈现，我的高不高？啊，所以这个在《金刚经》也有这种道理。功德大不大？大，那一旦大就会功德。为什么？真功德不论大小，不落大小。若大小则大，已经不为大了，也就是说，那个功德性如果有大小的话，会增功德性的，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广不可及，渊而无下，深不可测，大包天地，细入无间啊。所以你看这些，他都用一种矛盾词，矛盾词破这个对立相，用矛盾词来破对立相。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有对立相，有分别相，就不是真正的极致之处啊！啊，有对立相是有为生灭，所以再大也会被也会灭掉，所以他就用相对的细入无间呐 这个细到哪里啊？大包天下，既能细入无间，大则大，而且能入一细，哎，对不对？啊，贵故谓之道。然则涅槃之道不可哈、啊，不可以有啊以有闻得之啊名矣啊。所以说我们知道涅槃之道，因为你看我前面这些都是用对立矛盾之词而显这个道义。既然我是用矛盾之词，你何用有无来定我涅槃道？我超越有无啊，我用有无的相互对待性，甚至相互的那个矛盾性啊来谈。那你怎么可以用有无来定我的位置呢？啊，不可以有无得之啊，名矣。那我们看，而或者度神变因谓之有，见灭度这个或者度神变神变因因谓之有，见灭度变谓之无。就是我们看到有一涅槃的阿罗汉会变化神通，哇，这些阿罗汉。啊，他有这么一个阿罗汉，有这一个神通，所以这叫有余，因为他还在。就要看到他阿罗汉入灭的时候，这叫做无余啊。有无之境，妄想之欲，岂足以标榜贤道而与圣心者乎啊？你可以看到圣者因他体悟现神通，你也可以知道圣者因因缘昧尽而入涅槃，但你不知道他的本质因在哪里。他只以说有余功德乃是无余功德，有余就是诸国二国三国乃是四国正，然后入涅槃，其实都是依什么无为法而有所差别，是不是？他能现神通，他能现世间外道所不能的神通，正是无为法。他为什么能入于灭度，也是因无为法，绝不以世间有为之法论来谈他的神通，是不是也是从这里来看的啊？意为自然极怕无照，以显同源，存而不为王，而不为有，王不为无啊。就是说，自然处于极灭处啊，隐跟显同源啊，隐显同源，就是说，我们现在隐显同源，换句话讲，用隐显来表什么？有无，有无同源。那有无同源就会产生，既可说有，亦可说无，既可说无，也可以说有。那这个什么有无不定性呢？那有无不定性，因为有可以由，由可以无来看，无可以来由来看，表示安立的。那如果说有可以无来看，有性就不定性；无可以由来看，无性不定性。有无不定性，如何用有无来论涅槃？是不是？你要说涅槃有定性，有无有定性，以定性对定性可以有所指涉，但有无不定性，涅槃无 无实性，如何以无名无？罪不可名，是不是这个道理就出来了啊？所以他的同源呢、隐显同源啊，纯哈、啊、不为纯，就是有不为有，无啊亡不为无啊，纯的时候有余涅槃，纯的时候你不能说他只有有余涅槃的有余涅槃的众生体相。那亡者啊，亡者你不能说他已经灭尽断灭，不可以啊。何者？佛言：无生不生，虽生不生；无形不形，虽形不形。啊，无形啊，无形不形啊，但虽形也不形，以知存啊，不为有啊。也就是说啊，无生不生啊。啊，无这个生不生，虽生不生啊，无形不形，虽形不形啊，就是啊，无形啊，无形不形，那虽形那也不行啊。所以人家讲说，你要以知存啊，以知啊，这个存不为有啊，就算有这些因缘相，不能以实之法来论啊，啊，以个自体性来论 啊。这个我们前面都有看过，大家比较容易体会的啊。经云：菩萨入无尽三昧，尽见过去灭度诸佛。哎，这个就有意思了。你看啊，菩萨入无尽三昧，看到的是已经说灭度的诸佛。又云：入于涅槃而不波涅槃，以知亡不为无。前面是存不为有，今天是知亡不为无。所以无尽意啊、无尽三昧，竟然能看到已灭度的佛，那表示什么？佛有没有真灭度？那好，佛没真灭度，哎，真的有佛呢？我不当然真的有佛，但以只一个佛体，这时候也错。好，就像说你我们这个道理有时候很难分哈。那我用现实来讲，有没有我？我现在有没有我这个相？有。但在我在找寻我的身体的时候，有没有佛体？我没有佛体，但有没有因缘无蕴和合假象的我？有啊，不然你们在听谁讲课？当然有我。但有没有那个佛体变形无蕴法实体不可得？佛法不可得。但佛法不可，佛不可得，法不可得，但有如是因缘相，是不是这样我们才能生对应？既能生对应，但在对应当中是不是要执着有一个众生体在那边，有所说法体在那边？不需要。那你讲这两个之间怎么去融合，就可以揣摩出来。所以我们见佛是不是也如此？有如实无印所现佛，但不以无印相来执着等于佛。我不离因生见佛，但也不执因生是佛。对，这个知道吧？有，因为我真正见佛在缘起处见于实相，才是真见佛意嘛。是，那我现在如果执着有相有体的话，其实就反而是颠倒了。好，我们来看209页啊，亡不为无，虽无而有哈、啊；存不为有，虽有而无；虽有而无，故所谓非有啊。虽有而无啊，虽有而无。所以你看啊，已有虽有，但本身体性无，故所谓啊非有。好，可是在讲虽有的时候，相应的是我们前面不讲虽有而无，重点画面最后的字是无，所以我们讲非有是讲这个无，但我们讲这个无的时候，这个无竟然是有而来的，所以不有非有即是有。好，那虽无而有，故所谓非无啊，虽无而有，那所谓的非无啊，那个有非无啊，其实是来自哪里？无。所以有无有没有绝对的对立？没有，那是安立的假名的啊。如果不是假名，就真有的时候，有就有，无就无，不可能有即有即无。然则涅槃之道，果出有无之欲，绝言相之境，断矣啊！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啊，这个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哎，我们怎么去超越它哈？就是说为什么涅槃之道 真正处于有无之欲啊，绝缘相之境啊，断矣啊，就断难明白了哈。啊，这个他在注解上有讲断难明矣啊，啊，就断矣啊，就是能分段判断，你完全是清清楚楚了然了哈。就说他有没有超越？他超越，他的确超越有无了啊，是不是这个道理？那所以说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讲的时候。嗯，前面我们在提醒，因为我们在论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如果你反想一下我们现在的修行，这个我常讲的，就是说，那如果是超越有无的时候，我修涅槃道应该是以其以有无观有无不可得，这才是我说随有无啊，随有无而随转，因有无而随转，这不是涅槃道，不是涅槃道，是不是？嗯，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在面对境的时候，随时必须要移正有无里面，即以法的之见来见它，否则的话，你在谈也没多大作用啊，是。啊，就是说我知道要超越有无，但我所行一切都在有无中，那没有意义嘛。子云呐、啊，子乃云：圣人患于有生，故灭生以归无；啊，劳群莫先以有志，故觉志以轮虚。啊，就是说。这个对方就问这个嘛，就说有生要非亏生，有智要灭智，亏生灭智才叫做无余涅槃。那你这样的说法，故觉故无乃关乎啊，无乃关乎神奇，伤与贤子者也。你这样讲法，其实虽然圣者表现以外有亏生灭智之相。但所灰的身是什么实质身，还是所灭的智是实质智吗？啊，如果你认为有实有这个东西，其实你已经背离涅槃之意。为什么？你若有生有灭，你若生灭，你从以灭掉生而论得灭，其实你在落入生灭，对不对？好，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哦。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来看念佛，你知道怎么念吗？有没有往生？有。但真往生，我就说我要往生，我真的求生往生，由阿弥陀佛所成的净土，跟我现在众生所成秽土，有没有？
有。
但要往生净土的时候，其实更应该超越对世间生死之挂碍。下根性的人要求要舍这个要舍持住往生那一住，上根性的这但不能广传啊，因为有些人一讲他整个广生意乐心他抓不来。但真正的来讲是怎么样，我经常讲说，当我升起所谓的往生啊，因为我知道极乐净土无生死，这个无生死我是用涅槃的般若意来讲，无那种五蕴流转的生死，我耗要这种究竟不死之处。那这一世间生死，实是众生颠倒轮转苦痛无没有止境。好，那我了解真正的生死意的时候，我在念佛是不是以这个意来念？我在念佛的时候一心向着弥陀净土，但我不以生死心求生往生净土，我不以世间生死之心求生净土，我以灭生死之心自功德回向净土。你们要掌握这个道理。换句话就是说，我再也不是那种对立，这个方便是要，我不播这个。但修到最后的人对娑婆是怎么样？不是那个厌离心，其实是知道不可爱，以持不可爱心。那个不可爱心不是有个可恨心，是一个实不可得心，无染浊心。三界我虽处欲界，就算色界无色界现前，也皆是因缘生灭流转，实不可爱。对三界心不生爱浊心，那知道净土，那净土是什么心？不生不灭的真实极尽处，显现众功德妙处。那我以这个法相应住的念的心来念，所以这个念的时候会用一种非常清净的心啊，在现前面对一件境的时候，都是用佛法的知见来观照的。所以这时候你会发觉它叫一心不乱。为什么？它没有世间多余的染污心， 这是真一心，不是四相的专注叫一心，是心绝不攀缘于外境，一切染污，不是那个禅定的攀那个专注，是心于外境不生染浊的一心。我强调的是这个。你如果知道这个，你会发觉，你整个心如果这往这边去调，你的念佛的体会会快乐很多，快乐很多。好，这是你这样的讲，是伤到这个涅槃的道理的哈。今曰，法身无相，应物而行，般若无知，对缘而造。好，对缘而造，这个啊，我们知道哈，前面都已经讲过。万机顿悟而不扰其神啊，千难殊对而哎，这千的千哈啊，千难殊对而不甘其欲，因为它这两个词我现在看有点像啊，我撇的不太一样啊。好的，千难殊对啊，因为现在眼睛不是很好，千难殊对而不甘其欲啊，动若行云，只有古神啊，古神的不动了。其有心于彼此啊，情系于动静者乎啊？啊，这个我们要知道说，他不会在这里面，如果经典讲说法身无相，应物而行的时候，或者无知对缘而造，他本身会不会在应物万机而扰动他的神律，对吧？神律的时候，因为有分别，像比如说我之前会讲说，我会觉得这个事情比较重要，那这个事情比较不重要。因为有高低价值不同，所以我心会急着舍此处，赶快救彼处。但如果发觉，如果这是，我讲过小时候那个一个例子啊，到一个市场啊，他们在卖香蕉批发，他讲这个香蕉，这个、啊、一串，一块五，啊，没人要。哦，那个就那个在卖的人啊，就是很慷慨。好了，既然不要，一块五干，一块五干还是一块五，只是讲法不大一样。他一拍一块五，一个是讲一块五，一个是一言五角。那、啊、其实用不同的词，啊，这样一拍，他以为一定降价，所以就很多人举手。我在旁边听，啊，不都一样吗？那么一晃都一样了。如果他家冷静下来，一块五跟一言五角，你就不会动啊，我根本不会举手，为什么？等值的啊，他又没有降价，他是以值改变的，结果有的人就拼命举手，要被骗了。那如果我们知道说一切法平等，我们的急躁心就不同，为什么？世间人认为大重要，以我来讲平等平等，那我是应众生之差别而现其快速相，但以我来讲平等平等，所以他会动作虽快，心切不急躁。好，所以他不会随，他不会扰动他的神啊，对不对？甘其律啊，哦、就是说他动若行云啊，但其实他行只如古神，他怎么会着心于彼此，来动着于这个动跟静呢？啊、哦，或是有无啊，彼此啊，动静啊。法理平等，我怎么会在动静上分别执着啊？既无心于动静，亦无相于去来，去来不以相啊，故无去啊，无气而不行，动静不以心，故无感而不应啊。所以我去来不以相，则无气而不行啊，就是说大用无妨碍啊，无用之大用啊。我们经常讲无用之大用，就是说我们有的人，现在一般人他强调他要有特质，啊，做人要有个性，那个性越强的啊，就越不堪其他用途，就是个性很强在这一边的时候，另外一边他就不堪用了。无用之大用，我没有一定的作为，我没有一定要怎么样，所以你把我放在高处我当高，你把我放在低处我当低，你要扮演什么那什么角色皆可以，因为我没有一定的行，我因没有一定的行，什么行我都可以入，是不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啊，他很有意思，你的专长是什么？我也没特别专长啊。有的人真的没特别专长，有的人是我所谓没特别专长，是我每一样都行啊，没有特别，是不是这样？我没有特别坚持哪一个专长， 样样都行。可是你听他讲，你有没有特别专长？因为我样样都专，既然样样专，就没有特别专。他其实意思可能是这样，但我们讲说没专长怎么可以？因为专长就专那一场而已啊。我因为大样样都长，所以没有特别专啊。对，那不是这样吗？我们经常很多人就说定把自己挥得说，我以后要扮演什么角色。我告诉你，你要不知道你的角色可以变动。比如说你，比如说你现在我挥得半高位，你看一个真正做领导的人，他能怎么样跟下众啊处得非常好？为什么？他能将他的心放在跟他们一样，又失又有，对不对？你如果挥得把失的拉得很高，那个有的东西跑不出来啊。你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是不是必须要能经常设身处地为所有底下人设想？而且这种设想也不是站在高位设想，而是能将心比心的设想。那将心比心就是你的心能调下来啊。那你说高高的在那，就说我给你这些东西，我不要啊，我给你你还不要。因为我就真不要，因为我要的不是另外一个，啊，所以外国也有那个很多的那个设计师啊，设计厨房的用具啊，哦，设计的他们那些设计师设计完很高兴，这种东西已经卖非常卖了，结果奇怪，怎么一推出市场都没人买？那一问那个家庭主妇说，那哪可以用？就一群没在厨房的男人设计了很多厨房用具。那以为会卖，结果家里都没有问家庭主妇我们怎么在过日子，就没人买。为什么？因为你弄出来虽然是非常功能很多，但很啰嗦，你做出来非常好，但之后的清洗很麻烦，我们为什么要买那种东西？对，他那个一个人悬空不知道底下生民百姓是怎么过日子，你怎么领导？那就是因为自己能在身心调练的人，所以当你想要做高位，你也要懂得低，对，这就是这个道理啊。然则心生于有心生于有心，相出于有相啊，相非我出，故金石流而不交啊，心非我生，故日用而不动，纷纷自比以我何为啊。啊，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有点，这个用词大家知道它的意思了，但不要产生偏执，就变成我朗照世间不为所动，我自为我，那么还是有我。这里语词不小心会跑出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大道无为，众生任由他为，与我无干，但变成还留一个我无为之体。但真正的无为之体在哪里？无为之体并不立另外无为，是普入一切有为处，只是你动你的，你一切法虚空在一切法处，一切法在虚空，再怎么斗争都伤不了虚空。这个意思就是这样了 啊，就是说心生于有心，相出于有相，但是怎么样呢？相归我出，相但是众缘，与我何干？所以如虚空般，相在一切法造作一切，金石流而不交，金石在虚空里面流动，烧一切万物，但就无法烧虚空。好，那心非我生，故日用而不动。为什么？心动，心这个没有实心，没有实心，它不动即灭。所以因此会有一个道理，什么？即便到地狱，不坏佛性，对不对？即便到地狱，不坏佛性。在任何六道之处都不坏他的本体，这个本体就是他那个真如实性实相，对。所以他说纷纷自比啊，他自己在动，哎，所以我不是也讲一个道理吗？我们要不要灭一个法？诸法本自即灭，何劳我去灭他？一是一样，但这个我不要再另外立有，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朗照的方法，就是说法本自即灭，何须我另立个法或者用一个方法去灭它？所以要的是朗照，而不是生灭作为，生灭的染污作为，不是这个意思。好，接着我们看，所以自周万物啊，自周万物而不老，行充八极而无患啊， 益不可盈，损不可亏啊，益不可盈，损这个损不可亏啊，就是说这个即灭法性啊，它是周遍万物啊，但不会被行自周万物而不老啊，那行中八极而无犯啊，它不会被这个行所牵绊啊。那虽多而不盈，虽少而不亏，为什么？亏跟这个益跟损啊，是就外向意念而安立的。临故阿利中魁啊，受其双数，临结天官体尽魂魂了者哉啊！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你要看就是说，我们就开始论什么叫有余涅槃。有余涅槃的佛啊，他后来在路途当中得病，是不是有背痛啊，种种病，到最后他走到娑罗双树间而入籍。好，那这个时候有什么临结天官，有天官体尽啊，就是后来火化完了，那两只叫做火，火已经从有到无，从有余涅槃到无余涅槃，他用这个相来论。可是你看，火在烧，烧不到佛之法身，我虽身体虽有病，但此病并不到我的法身，虽有病之相，但不到那个真正法身病啊。所以维摩诘居士，那维摩诘经里面讲，阿难要去讨那个奶的时候啊，人家说你为什么灰时去要去托钵这个奶？他说我生病了啊，就被维摩诘居士，你怎么可以诽谤我啊？我这金刚不坏的还会生病啊？如果会生病还叫活吗？那就说啊，这样啊不能说病啊，就天上就对啊，你不能说活生病啊，你这样诽谤我啊，他就这样啊，那没有病，那我为什么要去托钵奶？所以他坐在路中间，那去也不对，因为我真的在生病，可是现在他跟我讲不能病，我说站在那里不能动。所以文某其实说还是去啊，活但是不能说活真病。你说佛真病是半佛，但佛有硬化的病，硬化的病要有硬化的奶去吃。所以继续托钵，搞到一头糊涂啊，一段糊涂就这样，那就再去。对，清楚的明眼的没事啊，不明眼的做也不做都很麻烦。是不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这里面都有这样道理啊。啊，经典到处都有可以汇通，很有意思的啊。您如果看清楚，哎呀，真妙啊！我们看这个205页，而或者居见闻之境，行书印之机，秉持规矩而泥大方，欲以自劳啊，以自劳自人啊，以自劳自人，行患大圣啊。就是说，一或者啊，居见闻之境，他就这样用见闻觉知来看事情，好，然后寻书印之机啊，就是说由那个佛菩萨应特殊因缘方便敲印的，他就在这讲佛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讲说，你如果看到三十二相是佛的话，转轮圣王也是就是佛了。你这种很殊胜的印，只以为实体，所以若以相来见佛，那你不是在谤佛了？是，所以你不能用那个书印来求这个圣者之机啊，并执规矩啊，这个规矩就是衡量的东西啊。你看我如果拿个小尺子量虚空，就量死你了。这几十公分的东西，不要说量虚空啊，量你家你就光这个尺这样量，你就量得完嘛。小小鼻子小眼睛，能够看到智慧之广大，你无法去衡量这些东西，因为被形状被形被字被这个愚痴凡夫之所拘绊的东西啊，他无法看到法身的广大虚阔，看不到啊。所以你拿规矩要泥大方，泥虚空，假设是虚空，你根本泥不出来。以你小小智慧要看到这个真实的智慧，你没办法。所以你经常就会讲以智啊，以智饶智人，行患大圣。就好像我们来讲说，佛如果你要出来，假如佛你示现出来，我就开始学佛。我们经常很多人就这么认为，对不对？我就是看不到，所以我不想学。如果佛你示现出来，我就学。好，那于是乎啊， 佛就有空没空就现出来了。那有空没空一直现，现到最后就大家就开始到底真的是假的。就像以前我们舍利子很难拿到，对不对？现在有空没空就有很多舍利子了，所以因为舍利子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怀疑是不是舍利子。台湾最近有出现几个假出家人，就用个东西制造假舍利，或一卖好像也捞了几千万还是几亿啊，那用一些那种东西，因为大家执舍利子，所以舍利子有市场需要。所以我们到处，以前我们很少看到舍利子，现在怎么舍利子到处都是？哎，那如果舍利子处多到这样，你会不会怀疑？本来不是舍利子拜到像舍利子，现在是舍利子怀疑到不是舍利子。我们有法师真的是拜出舍利子，那他因为他有。他就是一直拜到突然那个磬掉了一个锵，这样舍利子。这个法师现在还在，他在用功的时候突然那个磬掉了舍利子出来。那另外一个法师，他本身的舍利子会一直长，是真的一直长哦，他已经播很给很多人了，他就是那个舍利子一段时间就长了好几颗，那就要给人一直长。这个舍利子我看到他这样拜在哪里我知道啊，他也没有特别，他就这样拜，那舍利子就一直长，啊，这里给很多人还在长，啊，当然有的是假的，有的是那个，好，那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去执他的时候，这个意义反而不见了，是不是？反而意义不见了，所以你变成就算佛出来，你以为见到佛像你就会相信，你用你的凡夫心，你见不到真佛。所以当佛现世间凡夫所见的相的时候，到最后你还是要放佛。所以佛很清楚啊，一时方便我现给你，现了几次你就把它当太便宜了，到最后反而轻慢。到时此比如说你也见到佛，我也见到佛，你还会觉得稀奇吗？不会了。那是不是到最后我们还是用我们的智去饶这个世人，就是我们到最后还是用凡夫心看佛，就算佛现出来也都被人看成凡夫，是的。那行幻大圣就会看到啊，佛原来是这样而已啊，啊，原来佛就是这么高大。所以我那时候到印度，我看到那个佛的脚印很大，对不对？那一时视线可以啊，但绝对不是当时佛的脚印啊。如果佛那个脚那么大，你想要它多高？大概两三楼高。那你说在印度的时候，佛走在一个地方，好像一个巨人阵这样。因为他那个脚那么大，对比惯就能得到大脚病了嘛。是，他可以视线，但不能把佛的脚就当成这样。那这样的话很怪的，佛不需要一定要现高大身，就一个比丘像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去看啊，把它佛之广大，它可以应随缘现出高大身，那是没问题的。但千万不要也执着用这个行啊来行幻大圣，非得把佛弄成怎么样？不需要啊。佛应众生人道，自有他现出应该现的相。我们如果了解佛，我们不会寻求再给他不必要的添加东西。佛之所以伟大，不是在形象上的。好，我们就行幻大圣，因为或者啊，就会这样，为舍有入无。因以明知啊，就是说非得从有一涅槃入无一涅槃，由生死入涅槃，有这个生死入涅槃，这叫做圣者。好，要这样来定他的时候都扭曲掉了。其谓采唯言于天了，拔玄根于虚妄者哉。就是说这哪是知道说唯言啊，这个唯言你不能挪于表象里面去知道法之正位。拔玄根啊，就是说玄根就是表涅槃啊。那植物的根在哪里？在虚壤。根不是凡夫根，是玄根。壤土壤不是一般土壤，是虚壤。所以你执着有真实根生涅玄根这个，如果涅槃非得是从生死中拔出来，你不知道什么叫涅槃。我拔的是无自性的生死，我得的涅槃是不可名的涅槃，应该这样才可以。 好，我们看再过来206页增出，这就另外一个问了啊。他这个你看那个憨山大师有注解，就是说前面讲说云涅槃之道果出有无之境啊，那这个呢，那正义云啊，叫有无二法摄尽一切，一切云如何有无之外别有涅槃之体，就真出，就是说我之前认为不能离开有无，现在你跟我讲说超乎有无，那有无如何从有无里面抽出涅槃真出，我要找那个从有无里面被挖出来的涅槃，对方就质疑，这就是质疑的东西，就是你说它超乎有无，那超乎有无如何超乎，怎么可能超乎，好，他这个超乎就好像说离有无之外别有涅槃可得，他现在要找那个到底如何别从有无当中别有涅槃可得，他变成要从有无跳开有无去找涅槃，那他问了，他开始问了，这都是错的哈。有名曰，有名曰就执着有名的哈。故回言破判，万有参分，有既有余，不得不无；无自不无，必因于有。所以高下相倾，有无相生，此乃自然之数，数极啊，数极于世啊，就是说世间自然规则。从这个有无啊，它这个里面这种讲法，其实像道家的讲法，道家讲法这个有一个注解有特别讲，我念给大家，但其实后头注解也有。他说：天地未分三才，天地人对不对？好，混为一气，故曰混元呐、啊。亦曰混沌。至于破判清浊，这时候如果要讲的时候，还没大道还没醒的时候啊，混在一块不分天地人，那当他一动的时候分出天地人，清气为气，清为天啊，中则中和者为人，浊则为地，那分出这时候立判出万法出来，该清则清，该浊则浊，如何万物行于万物，大地大道流行，行于万物，不流的时候浑然不可知，一旦有大道一行引显来，潜于万物的意思啊，就是混元博判啊，万有参分，这时候就有既有余，不得不无啊，无自不无，必因已有，这时候就有有无的差别，所以高下相倾，有无相生，这时候有跟无相对，高跟低相对啊，这时候你不能说没有，因为这个道理是这样，此乃自然之术啊，天然运行之道啊，当然这个就很像道家的看法啊，数极于世啊，就是说真正的道理啊，在这里穷于啊，因为自然一切的规则以大自然大道的规则为最究竟啊，这个规矩在这里，那我们看，以此而观，化母所欲，理无悠闲啊，灰鬼绝怪无非有也啊，那有化而无，无非无也，然则有无之境，理无不同啊啊，就是他要讲说这一切都是在有无当中统啊统摄的哈、啊、我们在观这个化母所欲啊啊理无悠闲啊啊，就是他展现这个化母，就是天地运化的时候、啊、是如此啊，就算灰就大奇啊，绝就是炸啊，那怪这些变化的种种万象啊，无非有也，所有万象都以有来统摄，有化而无，有化归于无常，无非无也啊，是有有而无，所以无非无也，好，他这样讲说没错，他现在也配着你有非有，有无相对，好，有无相对，他就顺着你说的有无相对，但有没有真正超越有无者，他认为没有，他说有而无非无也，有化而无，然则啊，那讲照理讲，如果顺着前面的讲，有无相依，应该是无有无无，知道吧？就像我们讲说，此生故彼生，应该就是无此无彼。为什么？此代彼， 彼此无自性，彼待此彼无自性，所以此生彼生，此有彼有，背后的道理就是此无彼无。为什么一讲它是因缘当体为无，但他讲完的时候好像讲说无非有也，有化而无，无非无也。哇，这个讲的好像跟前面一样，可是他最后留个尾巴，然则有无之境，理无可逃嘛。就他要肯定有无，肯定有无。好，我们把这一那个讲一下。经营有无二法，摄一切法，又称三无为者，虚空素缘境。好，非素缘境，素缘境者是涅槃也。那素缘境就是则灭无为了。好，素缘境，那我们就透过智慧抉择一切法性自空，所以经由我们智慧抉择而入无为，这叫涅槃。那经说有这些东西，好，那有这个道理。那他这里他想要认为说你如何在有无那超越，他认为应该是怎么样，这个然则有无之境，理无不逃嘛，它可以统摄一切法啊。但我们现在论主的主要立场是超乎于有为之调上，所以看法不同。好，看法不同，那如何啊，我们就晚上再谈啊。我们早上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